请看约书亚记第二章，约书亚记第二章，阿摩斯书第八章，题目是结局将到，深藏主内，冒死救人。结局将到，深藏主内，冒死救人。这个第二章就是给我们看到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探地，去探地。头一个就是耶利哥，耶利哥代表世界，耶利哥的王就是这世界的王，耶利哥就代表这个罪恶滔天，结局快到了。所以呢，这两个探子就受差遣去探地，探地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，把那边的光景来报告。所以去就住在妓女拉合的家里。这个妓女拉合本是耶利哥城的一个罪人，一个最可怜的人，他一家的蒙恩，这代表罪人蒙拯救。妓女拉合，圣经上在新约里就三次提到他，第一次马太福音，他在耶稣家谱有份，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妓女拉合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。第三次是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节，妓女拉合接待探子是有行为的信心，不是嘴巴的信心，不是凭空的信心，是有行为的信心。这些都是给我们看到他是会抓恩典，抓恩典。那边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阿摩斯书第八章，这张圣经就是阿摩斯这位先知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是关于夏天的果子熟了，表明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，罪恶深重，已到了毁灭的结局。什么罪？那下面欺压穷乏人，罪恶滔天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不听神的话，所以接着就遭灾，干渴之灾，饥荒之灾，最后倒闭，被死于刀剑，正死于干渴。最后就告诉你什么原因，不听神的话，去拜什么？拜撒玛利亚的牛犊，拜他们所指望的那个活神。所以结果呢是这么一个结局。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，夏天到了就代表结局到了，夏天的果子嘛，就代表结局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都要体会神心，效法两个探子和阿摩斯，冒死救人，大胆责罪。你要救人你就要责罪，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救人，一面是责罪。责备这个就是为了挽救人。这两个探子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灵魂，去救这一个妓女的全家。同时呢，也告诉我们这两个探子给我们的教训，要隐藏自己，工作之前工作之后都要隐藏自己，免得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，要蒙保守，保守自己。在妓女的身上我看最宝贝的就是抓恩，他真会抓，他抓住机会，趁着两个探子还没有睡觉呢，他就上去了，上去他要抓住，抓住恩典，不但为自己，为全家，一切属他的人结果后来都得救了。抓恩。那边呢，以色列人在恩典中这样放纵，欺压贫寒人，抓住机会做什么？作恶。最好安息日月数都过去，我们就可以大肆的放肆来赚钱。这个卖给人家东西呢，用小凳子；买进来没用大凳子。所以抓恩与抓势，抓恩与抓势，一面是结局与救人。结局到了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就应该救人。今天小轮子，最近的小轮子也是这个意思，审判快要来到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不再虚度，怎么样的去抢救人，要抢救人，还要保守自己，隐藏自己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五小段五节对三节，今天是五小段五节对三节。第一段是十四节对八节，因为这正好是一段，十四节那边是八节，题目是结局将到，冒死救人，大胆责罪。结局将到，冒死救人，大胆责罪。那现在我们今天是从阿摩斯这边看第八章，一共八节，我们先看一到三，先看一到三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这个是先知阿摩斯第四次见异象，第七章讲到三次异象，三个异象，现在是第四次他看见异象， 主又指示我。阿摩斯为什么一直看见异象呢？那说明阿摩斯他真正体会神的心，他真正是灵里看透，他真正是与神亲近，他真正是不断的寻求，所以他看见，别人没有看见，阿摩斯看见，他指的那罪不是凭空，他有所看见，而且这个异象也是让他传出来，说出神的预言。他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，他就明白了，夏天的果子表示什么？熟透了，表示人类的罪恶已经满盈了，是指着当时以色列家的光景，以色列罪恶满盈，罪恶深重，好像果子到时候就要成熟了，熟透了，熟透了就要收割，收获就代表审判的意思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，天使来收割就代表审判，审判要来到，罪恶满盈，审判来到。他就说了，这就是谁说？神对他说，对阿摩斯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，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。就神亲自给他解释什么叫夏天的果子，就是指着以色列民是什么？罪恶滔天，结局到了。一看夏天果子，你明白了，这是结局到了。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恩典了，恩典的时代过去了，对他们来说宽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神的宽容是有限的，现在神说我不再宽恕了，那么就是要审判，要惩罚。主耶和华说，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，因为圣殿也被掳了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，连吭声都不敢吭，尸横遍地，许多人都什么都要丧亡，哀号了哀号，丧亡了丧亡，甚至没人敢作声，无人作声。前一章也提到，第六章抬死尸的跟他说，说不要作声，因为我们不能提，上帝的名都不敢提，害怕到惊吓到这个如此的程度。所以这就是一节到三节的光景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。那对到这边我们看，这边是五节，三节对五节，开头就是两节对一节，两个两节对一节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就是石亭，就是以色列就要过河之前的最后的一个驻军要地，也是两个探子受差出发的地点，就是石亭。在第三章也提到，后来他们就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边等候过河。所以我们看约书亚打发探子是怎么打发，暗暗的打发，这是一个隐藏的工作。而且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，窥探整个的地，但主要的是耶利哥，耶利哥就代表世界，这世界就是罪恶滔天，那边就是罪恶深重啊，罪恶满盈。为什么要窥探呢？因为他们第一个程序要攻打耶利哥，要抢救罪人，要攻灭罪恶，要耶利哥要倒塌，耶利哥不倒塌，罪人永远不能够被救出来，要拯救罪人们，所以要去窥探一下。于是二人就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，拉合就是宽大，宽大的意思，他的心很宽阔，所以他能够是一个迦南人耶利哥人，他竟然能够怎么样，他能够开广他的心，他能够接纳认识以色列这位神，你看他宽大吗？他是名字叫宽大。结果他们去了，就在那里躺卧，躺卧的意思就住在那里的，住在那里的意思。这是第一节，还有第二节，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，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。所以神说这两个探子过去，还是暗暗的过去，马上就有消息传递到耶利哥王那里。所以你看能不警醒吗？什么叫暗暗？警醒，隐藏。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一定要隐藏，因为耶利哥王是好厉害的，包括他第六章告诉我们，他有大能的勇士，耶利哥王他的权势何等的大，他就不能轻易的愿意把这个城市交在你的手里。所以怎么样，这个消息就传到耶利哥那里，就说明当时的光景时势非常险恶，非常险恶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约书亚，那边就是阿摩斯，那边是阿摩斯得见异象，这边是约书亚深明神旨，他知道就要过约旦河了，首先要打发两个探子去探地，说明他明白神的旨意，应该打哪个城，应该怎样做，他都明白， 所以他有所作为啊，他那个打发两个探子暗暗的就去了。所以一面是声明神旨，一面是得见异象。那边是阿姆斯得见异象，这边呢是两个探子，我们看一下两个探子怎么受差遣，暗暗受差，表示是隐藏的，不是怎么样张罗着，不是敲锣打鼓让大家都知道。我们做神的工作一定要隐藏，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魔鬼的诡计，免得你这个探子本身就要被吞吃，就要被耶利哥王所杀掉，所以怎么样不小心呢？所以暗暗受差。那边就是阿摩斯奉命警告，看见异象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他奉命来做警告的工作。那面是夏天的果子已经熟了，表明什么？罪恶深重啊，罪恶满盈吧，罪恶满盈已经熟透了。这边呢就是耶利哥罪恶深重，一面是罪恶满盈，一面是罪恶深重。这边呢就来到了妓女那里，所以我们去探地就是要去抢救灵魂。你要到哪里去？你要去找罪人。主耶稣是什么朋友？是税吏和罪人娼妓的朋友。在路加福音15章1节，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有的地方说娼妓，跟娼妓做朋友什么意思？说明耶稣就是为了抢救这些个罪人。所以到耶利哥他们找到了妓女的家里，当然也说明这个人他是有一个谦卑饥渴的心，他对探子没有成见。希伯来书说他是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所以这个妓女是蒙恩的，他肯接待，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冒险。你想啊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接待敌方的人？人家来探地来了，他敢接待，所以他是冒着风险。所以后来他蒙恩，全家也蒙恩的。那这一个两个探子呢就到了他们的家，那就是说你要有目的的，所以就是为了救这个人来到这里，不但是隐藏在这个地方得到妓女拉合的接待，更要紧的是为了救他，所以就在那里躺卧，就住在那里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就告诉我们这个两个探子来到了耶利哥是目的什么？抢救罪人，抢救罪人。对着那边为什么说夏天的果子已经熟了啊，好像夏天的果子一样。那边第一节，什么是一天？我们知道果子到夏天就熟了的意思，夏天的果熟了，就表示以色列的罪恶呀，如同妓女一样，像妓女。为什么说像妓女？何西阿书也说嘛，他们就是个妓女，偏邪犯罪，拜偶像，行邪淫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抢救罪人，那边呢，那边如同妓女啊，所以以色列的罪恶真像妓女一样。所以正是需要有人去帮助。这边呢，耶利哥的王都知道了，马上知道消息，表示是时势险恶。这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暗暗的打发探子，说明做两个探子非常战惊恐惧，隐藏的好，时势险恶。对的那边就是阿摩斯灵里看透，这就是一节二节。我们接着看第三节第四节啊，耶利哥王就打发人去见拿合，说那来到你这里，进了你家里的人要交出来，可见的有人旁边都看见了，交出来，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，女人将二人隐藏。所以我们看见两个人一到了拉合的家就要隐藏，也被隐藏，自己也应该隐藏，因为耶利哥王的对象要抓的就是你，就你这两个人，你们来做什么呢？一定有目的啊。所以女人就将两个人隐藏，他就回答他们说，那果然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是从哪里来我却不知道。那三节四节我们看见这两节，那面就是说结局到了啊，那面是神给解释了，神对阿摩斯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最大对他这边来就是罪大恶极，这耶利哥王啊，耶利哥城啊，耶利哥王代表这世界的王，就是魔鬼。那边是结局到了，什么叫结局到了？这边就是罪大恶极，所以第一个城叫攻耶利哥，就叫攻耶利哥。这边是追杀探子，追杀探子，你看看耶利哥王多厉害啊！所以叫我打听这个人在你这不在这里，追杀探子。对的，那边什么呀？那边结局到了，所以必不宽恕。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。啊，怀恨在心，这样的要追杀探子，那边就告诉你，以色列的罪也是这样，必不宽恕。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这一个妓女冒死行善， 所以圣经啊有记载呀、啊，新约就多处提到基米拉合的事，他的行为，他的信心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善行，冒死行善，对他那边去，什么叫戒罪到了？一味行恶，一味的行恶。所以耶和华说，我民以色列的戒罪到了，就说明他们是一味的行恶。这就是三节四节，我们再看五节六第五节，第五节是单独一节，对着那边第三节，天黑要关门城要关城门的时候，他们出去了，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，你们快快的去追赶，就必追上。那么两边相对啊，你看这节圣经啊，就妓女拉合啊，他保护了这两个探子，他保护了两个探子啊。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就告诉你说，神指示阿摩斯，将来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以色列罪恶滔天，所以殿中的诗歌都变成哀号，诗歌一变哀号什么的，本来天天赞美歌唱，现在一天哭吧，而且遍地是死尸，没有人敢作声，到这个地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拒绝主的救恩嘛，不要神，结果就这么凄惨。所以为什么戒罪来到？就因为始终不接受先知的责备，拒绝救恩。对着这边就说明妓女拉合是接受了救恩，所以因信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诗歌变哀号，这边是因信变欢乐，妓女拉合蒙恩。那还有是什么？他说的城门关上了，就是我们要向世界要关门，向世界的王关门，对的，那边就是都死在罪恶中，这些人都死了，尸首啊抛在各处，都没有人敢作声，就说明他们都死在罪恶当中，因为犯罪嘛，所以都死掉，犯罪嘛，所以都被掳，犯罪嘛，所以遭灾受罚。这边就告诉你，这个城门关了，城门关了，我想最要紧的，我们向世界的王要关门，妓女拉合也关门，也给两个探子关门，所以就隐藏保守了他。这是一小段，接着我们再看四节到八节，你们这些要吞吃穷，我们这从四节开始就是指责以色列具体的罪，什么罪？欺压贫寒，对贫寒人这样的欺压，这样的榨取人家的利益，这样的损人利己，这样的为了个人的这个吸取啊，为肥己利己，就从四节以后。所以说你们这些吞吃贫穷的人，把贫穷都给吞吃了，肥己啊，是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所以说你现在来听吧，来听什么？听先知责备的话。你们说，就是他们心里在讲话，说什么呢？月色几时过去？因为月色是一个节气嘛，每到月中十五的时候就是一个节气。还有呢，我们好卖粮，安息月几时过去？安息月也得守规矩啊，守安息日啊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也不能做买卖。所以他们是巴不得月数过去，安息日过去，我们呢就可以卖粮，我们就可以摆开这个麦子，可以卖。怎么卖法呢？卖出用小升斗，收银用大等子，用诡诈的天平来欺哄人，满心满脑就是欺诈、贪婪、敲诈勒索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赚了钱拿银子去买穷人，把穷人买了以后再卖，或者拿穷人买来就去榨取他的劳动力，用一双鞋就能够换穷乏人，受多大的贿赂，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，损人利己，让吃坏了麦子，发霉的麦子，你吃了药又中毒的，这就是先知责备他们罪。所以阿摩斯是个穷苦人，所以他真正的体察穷苦人多么可怜，贫穷啊，朝不保夕，但是他竟然被这样的压榨，所以阿摩斯来指责这些人的罪恶。所以第七节，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，雅各的荣耀就是神自己，神满有荣耀，本来指雅各的荣耀，现在怎么样？神说我启示说，他们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，神说我永远不忘记，那就是说你的罪啊，好像刻在哪里了，好像铁笔啊，金刚钻的笔一样的刻上了，永远不忘记，那就是说这个罪就是在那里，你不悔改就是在那里，指责的罪，而且地都岂不因着事震动，就是人犯罪地都被震动，也可以说就是这因为人充满了罪恶，不平不公，屈枉欺压强暴，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地就是动荡不安，没有平安，所以震动， 其中的居民也不悲哀吗？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一样，尼罗河就是高高低低起伏不定，好像埃及河涌上落下，就是人们那心灵的光景，就是动荡不安，全境没有平安。一方面指着罪人，你有钱你欺压人，你有快乐吗？那更是遭灾，更是痛苦，好像这个河尼罗河一样涌上落下，没有真的快乐。我们就到第八节，这就是罪恶充满，所以全地的光景就是被震动，整个地都被震动。也可以说地都是因着人犯罪，在以赛亚书说地是因为人犯罪而被咒诅，被咒诅啊，所以地不平安。你看现在地震也特别多，到处地震遭灾，神不赐福啊，万有都因着人犯罪而遭灾。那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从六节开始一直要到十四节，我们看六七两节，六七两节，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，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中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啊，特别讲的这两个探子，从出去到回来平平安安回来，是因为他们从开头到末了，他们都是隐藏，很隐藏。这个女人就是妓女，把他们藏，如果他们不愿藏，那也藏不住，他们也愿意藏，甘心藏，因为认识时事险恶，你不得不藏。藏在哪里？上了房顶，不但上房顶，而且呢把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中。麻秸就是草木合秸的这个东西，乱七八糟没人注意的。所以今天神要把我们藏起来，让人家不是看见你好美啊，好荣耀，好有神气啊，你是约书亚打发来的了不起的人物啊，而是呢那你看的就是个碎麻秸。所以保罗也是这样，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在你里面要真正有宝贝，有主的道，不是个麻秸，外面是个麻秸，所以要藏，要隐藏。这个第六节，再看第七节，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去了，如果你不藏就被抓住了。所以妓女拉合把他藏起来，所以说这个妓女拉合有信心，有智慧，有胆量，所以结果那些人就去追赶去了，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，城门就关了，要关闭。所以我们的心门也要关紧，耶利哥城门关紧，这个很要紧。为什么呀？追赶的人出去了，那他就再进不来了。所以说我们的心门不关紧，我们常常还会什么呀？还会露出来。西西家所以显露，是因为心门没关紧，喜欢从他心眼里就喜欢巴比伦的使者，喜欢显露。最后你们都知道我这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宝贝，我多属灵，我多爱主，我多怎么样。我们人本性都是显露，就是显露啊，所以心门要关紧。我们就看这两节啊，这两节，这边是隐藏蒙保守，你不隐藏就不蒙保守，所以隐藏非常要紧，隐藏蒙保守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阿摩斯灵里传预言，你有隐藏的功夫，灵里隐藏的功夫，那你才能够像阿摩斯在灵里传出预言，指责出他们的罪恶。那这边是追赶探子，恶人呐、这些耶利哥的这些个差使们就去追赶去了，追赶探子。所以仇敌总是这样，你越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打发来的，约书亚打发来的，就被追赶，被仇敌追赶。但是对到那边去呢，阿摩斯是攻击罪人。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追赶，最要紧的我们里面是不是真正隐藏在主的里面。一面我们看到阿摩斯，因为他深深藏在主里面，所以他是什么？他是攻击罪人，罪人应该攻击。这边你追赶探子，结果他们等于追来追去，越追越远了啊，追不到。这边是心门关闭，我们的城门呐，我们的心门要关闭。所以拉合都有智慧，他们一出去，拉合马上，因为拉合的家就住在城门上，所以拉合马上他就把城门关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是心门关闭，那面就是痛斥罪行，痛斥。那面就讲阿摩斯指出他们的罪恶。所以我们对世界不要开门，为什么他们这么多罪行啊？也是因为对世界开门呢、一面是那边贪婪吃人，我们可不要做这样人。这些人都是以色列这些个首领啊，官长，有钱的人啊，贪婪甚至吞吃贫寒人，吞吃人。我们不要做吞吃人的人，对待这边就是准备救人， 隐藏来到耶利哥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救这个妓女，要救罪人，准备救人，千万不要贪婪吃人。一面可以说隐藏救人，你越隐藏你越能救人，因为你藏不住了，你救不了别人，你连自己都不能被救。那面是大胆责罪，真是看阿摩斯大有胆量。一个越会隐藏的人，你才越有胆量，该锋芒毕露的时候就毕露，不该就要藏起来。以赛亚书49章，我觉得很宝贝，告诉我我们的主那位神的仆人，他是什么？神的手中的磨亮的剑，是快刀，却是藏在当中袋中，藏在剑囊里面。再看8节9节，那人还没有躺卧，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。就是说这个女人从这个8节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什么？我们就看见妓女拉合多么会抓住机会来蒙恩抓恩。两个人还没睡觉呢，这个女人就上去了，看见了，因为追赶人跑了嘛，去追杀去了嘛。结果她上了房顶到他们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下面就是这个妓女拉合的话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。你看她多有眼界，多么有眼光，多么有远见，上帝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就等于神借着妓女拉合的口啊，把这里整个的形势人性的光景告诉了两个探子。两个探子就是求之不得要知道这个光景。知道什么光景？人性的光景。你别看外面耶利哥强盛，我这个王好厉害，实际人性已经消化，已经惊慌胆怯了，一点胆气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妓女拉合就代表了整个耶利哥的光景，所以他都知道，他真上前来蒙恩来了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我们就看8节9节啊，8节9节，这边可以说是凭信追求，渴慕真恩，多么有信心呢？他立刻就上去去见，不速之客他就敢接待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什么？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是约书亚大夫来的。凭信追求，渴慕真恩，那面是什么？伪善自欺，诡诈贪婪，那面多伪善呢？表面也在过月宿，过安息日。好像也在敬拜，时间快点快点，最好安息日快点过去。伪善自欺，诡诈贪婪，那你得到什么恩典？什么也得不到。所以这边是一味求恩，那边是一味贪婪，最好安息日快点过去。我们好卖粮，我们好可以做买卖做生意，我们好赚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可以说等待时机犯罪，等着时机过去，月宿也快过去，安息日也快点过去，等待时机犯罪。这边是抓住机会寻主，寻求主，是妓女拉合。还有一点，那边是诡诈待人。我们好卖粮，实际哪是卖粮啊，是在诡诈敲诈勒索呢。这边是诚实待人，你看妓女拉合对着两个人多么诚实，诚实待人，好像把这两个探子当作自己的人，这么敬畏神。再看10节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两个王，就是亚玛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尽心毁灭。这10节，就是这个妓女拉合，你看他多么了解一切，说明他对于整个的光景他有一个寻求的心，他这位神他有个寻求的心。这些以色列者这么强盛啊，能够过红海走干地，又能够打败河东两个王，所以他在寻求，他就知道这个是不平凡的事，这位上帝，这位耶和华实在是了不起，了不起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有个寻求的心，他真正是，你别看他是个妓女，他真正恨恶自己，他真正寻求善，寻求善。我们就看这个10节啊，那面是继续犯罪，等安息一过我马上接着犯罪，继续犯罪，这边是不再犯罪。不再来犯罪。一面是什么？那边是欺压贫寒人。那边不是吗？欺压贫寒人。还是10节啊，那边是6节。那对他这边来，就是对那边的人为什么欺压贫寒人。那两边相对是看出，是因为忘记救赎恩，因为这边连妓女拉合都能够知道，都承认 都没有忘记，哎呀，上帝怎么救你们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。他说我们都听见了，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分开，对着那边去，为什么欺压贫寒人，忘记救赎之恩，把上帝的恩都忘记。所以这边呢就是凭信心，凭信心过红海也好，出埃及也好，都是凭信心。那边就凭眼见，求眼见，求眼见。一面是损人利己，那边不是损人利己吗？用银子买贫寒人，一双鞋就什么呀，就换了个穷乏人，坏的麦子嘛，就给人卖给人家，损人利己。对的这面是什么？这面就是舍己救人，舍己救人。你说怎么是舍己救人？这个探子，这个探子来的目的就是要救这个妓女拉合。另外我们看到摩西，当时不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嘛，所以这个妓女拉合都什么都听见了，都放在心上，听在耳里，放在心上。那都说明什么？说明摩西也是这样舍己救人，那个拯救人。再看第11、12两节，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。可妓女拉合说诚实话，那说明他整个的心就是投降屈服，我真是愿意信你们的神，没人有胆气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啊，上天下地的神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凭据。11、12两节那证据，你看这两节啊，这两节看见这个妓女拉合真是会抓住恩典，他会抓，他实在求，这边就向神求恩，那边就失去神恩，轻忽神恩，也可以这么说，轻忽，根本不看重，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。这边是恳求救恩，恳求救恩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第七节就是拒绝救恩。那边就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，你们行为我永远不能忘记。什么行为？拒绝救恩，根本不要主的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是给我们看到，你是善行，你是恶行，神都没有忘记，神没有忘记。神说你们的行为我没忘记，就你们的恶行，对待这位妓女的善行，神纪念，神也没忘记。所以现在呀，求恩呐，他求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善行蒙神纪念，妓女拉合善行蒙神纪念，那边是恶行，神永不忘。神就是看我们一颗存心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，哪怕你犯了很多罪，但是你要来求恩。哎，这个妓女你想想犯的罪，她真是出卖灵魂，你说她罪多么可耻，但是她谦卑，她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耶和华是神，她恳求这个恩典，要求一个证据，就是说她的善行蒙神纪念，那边就恶行神永不忘。神说我指着雅各的荣华启示，我永远不忘记你们这些个罪行。底下再看13、14，你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拯救我们性命不死。他不但为自己求，他是为全家求。你说他多爱灵魂爱骨肉，抓住机会，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他就这么求，救我们不死。可见他知道耶利哥城一定要倒塌，哎，一定要灭亡，这些恶人，救我们不死。二人就对他说了，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们死。那这个两个探子，这一节圣经说明这两个探子也有什么，也有牺牲的精神，也肯于牺牲啊！只要你不泄露这件事，就是说你也信守誓言，那么我们就情愿替你们死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，就说明拉合这样的善行，他得到的回报就是神的慈爱和诚实，是吧？所以这两个探子的回答也很好，只要你不泄露这件事情，那么也就是对妓女拉合的要求，你有信心要有行为，是不是？你真正信，那你要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，你爱神你就爱神的仆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个13、14两节，这边是恳求全家得救，妓女拉合的心多么广，恳求全家得救，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那就是他们的亲戚，是不是？表哥 表弟叔叔姨阿姨姑姑舅舅爷爷奶奶什么的，表兄都 都算在那一切守他们的啊，都要蒙恩啊，都要得救，恳求全家得救。那面是全民动荡不安，整个地都震动啊，全民动荡不安。这边是慈爱诚实待人，慈爱诚实相待吧，就是对妓女来拉合来讲，慈爱诚实相待，因为他这样的恳求嘛，所以这一个探子的回答对的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你这样的作恶，结果是什么？愤怒、恼恨、报应。所以地都震动了，好像埃及河一样上上下下，就说明神的愤怒、恼恨都报应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地都震动，摇摇晃晃，人心动荡不安，那就是说充满了灾难，一个接着一个。所以一面是全家得救，一面是全民都动荡不安。所以从这两个探子来说，叫做舍命救人。他说我们情愿替你们死，这话不是说说呀，情愿替你们死。所以说我们做探子一定要爱灵魂，你去做什么受差遣，全是给我们爱灵魂的心，舍命救人。对着那边就阿摩斯严厉警告，阿摩斯这种也是对他们的爱，对罪就要严厉的警告，对罪人就要保，就要什么呀？就要舍命的去拯救，火热的去爱他们啊！这就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段就告诉我们结局将到，冒死救人，大胆责罪。一面是两个探子冒死去救人，一面是阿摩斯大胆责罪，两面都是结局到，一个是耶利哥的结局到了，耶利哥结局到了，一面是什么？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好像夏天的果子。这是第一章啊，第一段。下面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15节到24节，那面是9节到14节，9到14，题目是听信蒙恩，不听发昏，救己救人。就是我们要救自己，救己什么意思？我们隐藏保守自己，救己救人，或者说救人救己，是不是先要救人？你要救人嘛，你要先救己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二大段，第二大段这边从九节开始，第八章从九节一到十四节嘛，我们现在九节，我们看到十节吧，九节十节这两节啊，九节，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。那就说明这个罪恶滔天的一个结果，日头都落下来了，在午间就掉下来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说明人们犯罪，就是把光明当黑暗，所以你这大白天就没有光了。我们知道法老的灾里面就有一个什么灾啊，黑暗之灾。等到最后七晚之灾里有个什么灾？黑暗之灾，黑暗之灾来到，日头午间就掉下，哪有这样的事出现？就有上帝责罚，大白天你看不见亮，现在不是这样吗？黑的就是白，白的是黑的，你真是大白天看见都是黑暗啊，人心啊，败坏，罪恶滔天，黑暗来到，是地在白昼的黑暗。所以我们读，最近读过以赛亚58章，告诉你我们追求公义怜悯，神使什么呀？神使黑暗变成光明，幽暗变成日午。但神反过来也可以使什么呀？使死荫变成光明，使光明变成黑暗啊！这位神他有他的主权，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听主的话。所以下面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，节期是最欢乐的日子了，感恩欢乐，让大家同庆歌唱赞美。现在节期都变成悲哀，歌曲变成哀歌。本来赞美还来不及呢，现在变成哀歌，众人腰束麻布，只好痛悔，痛哭吧，头上光秃，就好像死了人一样，这么难受，使这场悲哀好像丧独生子，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。所以这个悲哀一直到最后，就是撒加利亚书所说的，好像丧独生子啊，在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就提到，所以以后神施恩恳求的人降下来，大家痛哭。那真正的是经历赎罪日，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要经历赎罪日，彻底痛悔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必须要经过痛悔。好，就我们就先看这两节吧。90对的这面是到17，我们看15到17，15节，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。那就是说 这个，因为不是耶利哥城门关上了嘛，所以就从窗户那里把他追下来。因为他的房子在城墙边上，他也住在城墙上。那我们两边相对啊，就是这一节圣经，这边就是这个女人用绳子把他救，把他们放了，就是放了，就是等于平安了。这个两个探子可以回去了，可以走了，把他们追下来了。那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损人利己，白昼黑暗，大白天就黑暗了。这边呢是这两个探子舍己救人，所以呢使得这个女人也蒙恩典了，弃暗见光。这不是弃暗见光吗？这女人本来多黑暗呢，是个妓女，如今见了光明。那另外呢也可以说这两个探子死里逃生蒙救，差一点被耶利哥的人质抓住了，结果呢蒙保守了，死里逃生蒙救。那面就是黑暗中就见光明了，黑暗变光明，光明变黑暗，就在于你今天啊，那边就是所有的光明都变成黑暗，白昼就是黑暗，这边呢是黑暗中见光明，本来都没有希望，但是呢蒙拯救，死里逃生蒙救。再看16、17两节，他对他们说这几句话非常要紧。16、17表明什么？表明这个探子开头的时候隐藏，工作完毕还有隐藏，最后的隐藏。你要走了不是吗？因为妓女拉合把他们放了嘛，放了没有事了，平安了，意思说耶利哥的王也不会再追赶。但是呢拉合这几句话嘱咐他，对他们说你们切往山上去，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，因为追赶人还没有回来，即使你们出去了还是有危险，所以呢你们要在那里，在哪里？山上。所以神要把他所拣选的人，你要藏在山上隐藏三天。所以他很估计啊，很会估计，等着追赶的人回来，那么你再可以走路，你就平安了。因为追赶人回来的意思，他们认为找不到了嘛，他们就走回来了，那么他就不再找你了。只要追赶人还没有回来，那你就要隐藏。这三天就是叫我们与主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复活。这三天也可以说是这两个探子啊，在神的面前隐藏、自省、自洁。我们工作中常常会有亏欠，哪个地方懈怠，哪个地方偷了神的荣耀，占了神的地位，所以你要隐藏，你要自省，等回来你再走。还有17节，阿兰就对他说你要这样行。一个是妓女的话，就说明非常关心这两个探子，嘱咐他要隐藏三天。一个是那个两个探子的话，17节，两个人就对他说了你要这样行，不然呢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就是说这两个探子呢也是关心妓女拉合真正得平安，你要真正得救应该怎么做，所以彼此都是这样实实在在诚实的相待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就是这节圣经16、17工作完毕隐藏三天，所以拉合的话你也要接受，他真是凭信心凭爱心。对的那面就是免遭痛苦悲哀绝望，那面是充满了痛苦悲哀绝望。那边呢节气都变成悲哀，都变成了哀哭，头上都光秃，都穿麻布了。就是你怎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隐藏，不肯隐藏。所以这边你工作完毕隐藏三天，对着那边免遭痛苦悲哀绝望。那边是腰束麻布，我们想腰束麻布什么意思？就是忧伤痛悔的意思。腰束麻布也是形容啊你们将来一天遭灾的光景，你家家死人，你的头上光秃啊，你腰束麻布。实际呢按灵里来讲应该早一点忧伤痛悔，腰束麻布，披麻蒙灰。对着这面就神前自省，这隐藏三天叫我们做什么？好好的自省，省察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有什么错误，有什么亏欠。也再看18，这完了，我们看最后一小段了，翻过来最后一段，就从11节到末了，11节开始。这段主要的是先知在责备他们，遭到干旱之灾的原因就是不听神的话，不听，不是没有神的话，是不听，所以以后再找不到了，因为你不听嘛，所以你到处寻找也找不到了，你只有听主的话才蒙恩。所以11节，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那就是灾难来到了，你不听神的话，前面就是这样的欺压穷啊，穷乏人，虐待人，欺压人，压榨人，那结果你怎么样？神说饥荒来到。那底下呢，饥荒来到，将在地上人都没有吃的， 但是下面一句说人饥饿非用五饼，所以这个就告诉我邻里的光景了。不但是外面闹饥荒，邻里都闹饥荒。所以你看先知的话常常是、啊、按照正义对呀、啊，他是闹饥荒，但是更讲他邻里的光景，饥饿非用五饼，干渴非用五水，乃因什么？乃因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不是没有，乃是不听。因为先知一直在责备，在提醒，在警告，在宣告，都不听，所以不听是最大的饥荒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不听神的话，你邻里就闹饥荒，又干渴又饥荒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着。为什么寻不着啊？因为你没有一颗谦卑的心。许多人到这里取经，到那里去取经，又上印度去，又到什么什么哪个国家去，到哪国家取不到经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？是不是往来奔跑寻求神的话？哎，寻不着，你根本寻不着啊！往来奔跑，你是在间接的找，你就是找不到得不到。十三节，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因干渴发昏，最美貌的处女，年轻轻的都发昏，年轻力壮了、又是美貌，又是少年，又是青春，那多美呀、啊，多好啊！但是你里面没有见识，你里面没有真理，里面没有主的话语，结果有一天也要发昏呐、啊。什么叫发昏呐、啊？真理不听，结果呢，被一朝之风摇动，都跌倒了，发昏了。闹不清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颠倒是非，真理颠倒。而且最后一节就告诉你为什么遭灾，因为他们还是拜金牛犊，拜假神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说，丹娜，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，又说我们指着别什巴的神道起誓。所以这几种情况，你到撒玛利亚去拜牛犊，你到丹那里去拜活神，又到别什巴那里去追求你那个神道起誓的这些人，阿摩斯一块说，三种人，你到三个地方去，你去吧，你去追求你的偶像。所以最后说，这些人都必扑倒，永不再起来。那你拜偶像，所以拜偶像你始终不悔改，你一定就是永远不起来了，因为你拜惯了嘛，你不肯听嘛，你不肯回转，你到哪去找水找不到，找来找去找不到。那最后一节就提醒我们，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主的活水？除掉偶像，偶像不除掉，你得不到活水，你永远饥渴干旱。偶像拿不掉，你看圣经也看不懂，就是看不懂，主的话也不开窍。你因为你什么？你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，三个起誓，你看这里有三个起誓，又跑到但那里说，我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，到时候又跑到别什巴，但是最北，别什巴最南，你到达哪来去？你北边也去过了，南边也去过了，你撒玛利亚在当中，你也去了。你都跑到了，你找不到了，所以这些人如果你不悔改，必扑倒，永远不再起来。所以先知的话非常严厉，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干渴，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的背后什么偶像，偶像，你里面有偶像啊，一定要拿掉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偶像就是我的老我，就我们这个自己不肯谦卑下台，我们抱着自己老我也是个偶像。你不肯放下你自己老我的话，那么也是找不到水喝呀，渴呀，干旱发昏了。那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看十八节，十八十九，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现在两个探子严正的对这个拉合讲，你怎么全家就能够得救？我们愿意性命来，是吧？来救你们，是不是？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？前面不是说吗？情愿替你们死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我们到这里说，你要把一条这条朱红线绳，这条就指给他看，给他一条线，这工人要给人指出来，什么呀？这个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就这个十字架的救恩，这条线，这条线绳，这朱红线绳啊，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便要使你的父母弟兄你夫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，就好比月节的时候一样，要把你全家人都聚在这一个门楣门框上有血的这个屋子，那么你才能够全家得救，避免了躲避了那个埃及那个杀长子之灾，是不是？也是这个意思，都要聚集在这个房子里面。如果你出去了，你在街上呢，罪就归在你自己头上。你没有进来，你不在主内，你不能得救，你非得进到他里面来。 你要进恩门，这个门代表恩门，有祝福献圣就是代表救恩的门，你进到救恩的里面，你在救恩里面有份，你出去那么罪归在自己头上，与我们无干。凡在你家里的，若有人下手害你，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。在你家里的一个不会被害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十八十九两节，十八十九两节，听信蒙救赎，你要听，你要信。你说我不相信，不相信你还是没用。你不听，我不肯在这个房间里面，那你也不行。说听信蒙救赎，那么不听遭饥荒。那么什么原因？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就由你们不听神的话。所以今天特别讲的要听信，听信蒙救赎，不听遭饥荒。这边祝鸿献神对的那边就是神的言语，神的律法，神的话，神的话能够救我们活命。这边祝鸿献神能够救妓女拉合全家，因为因信靠恩得救。为什么说因信靠恩呢？因为你只要在这个房子里你就蒙恩，你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，靠恩典。我们得救是因着信，是本乎恩，不是出于行为。对的那面悖逆不听受苦，那你受苦吧，你走遍洋海陆地都没用啊，那你一定受苦。这边是两个探子传救恩，传救恩，那面是阿摩斯传神言，把神的话传出来，也可以说传审判，传神审判的话。再看二十节，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，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你们无干了。如果你违背誓言，所以不能违背誓言，这也就是信心的行为。你今年那还要得救，你要相信，你要有行为，是吧？若违誓言不得拯救，对着那边就往来奔跑，突然寻求，那边是你无心，你无心的，你跑来跑去都没用。这边是你不能违誓，违背誓言，若违誓言不得拯救，那边是往来奔跑，突然寻求。找来找去也找不到，从这海过到那海也寻求不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违背誓言。再看22啊，女人说，照你们的话行吧。于是打发他们去了，又把朱红先生系在窗户上。这个女人多么信靠，她立刻就把朱红先生系在哪里？系在这个窗户上。在这一家子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就都蒙恩了。二人就到了山上，在那里住了三天，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。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，却找不着。我们看看这个第几节啊？21、22两节。那边是什么？两边相对啊。21、22对那边13节，那边是处女少女男发昏，美貌的处女啊，少男也发昏，对他这边妓女蒙恩苏醒。这个妓女真苏醒了，真蒙恩。这边是一个罪人，一个可耻的女人，那边是个美貌的少男处女，你有什么用？所以不要图外表，哎呀多年轻啊，我多漂亮啊，你发昏，你最要紧你有没有向妓女拉合抓住这个朱红先生。那么为什么发昏呢？没有抓住主的救恩。这边不发昏呢，这边苏醒，那边发昏，一面是苏醒，一面是发昏呢。一面可以说听信蒙恩平安，这妓女拉合真正平安了。听信蒙恩平安，对的那边不听干渴发昏，一面是平安，一面是发昏。因为什么？他说就照你的话行吧，他就相信了，他就去行动了。还有智慧隐藏等候蒙恩，是讲两个探子了，很有智慧，你要藏起来。他们真的住了三天，等着等着追赶人回来呢，他们再往前行。那面可以对什么呢？美貌无见识，箴言里不一句话吗？女子啊，美貌无见识，这个就好像珍珠啊戴在鼻子猪鼻子前面一样，无见识必发昏。那面是这面是等候蒙恩呐，这面是你必定发昏，美貌无见识。这边是智慧隐藏，要有智慧，要隐藏，你才能够蒙恩。最后两节啊，23、24，二人就下到山回去了，下山回来了，过了河，到了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。所以这两个人蒙保守，是因为什么？从开头到末了，他们一直是走一条隐藏的道路。 凭信心抢救灵魂，牺牲自己，宁愿以性命担保，而且呢一直隐藏，所以平安的回来。不然的话，探子都没探好，最后自己可能也被耶利哥的人追上。他们没有平安的回来，过了约旦河，到了约书亚那里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，又对约书亚说，下面就是回报了。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，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面前心都消化了。这个是哪里来的？就从基里拉河那里来的话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亲眼看见，他们也看见基里拉河证实这些事情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最后这边就是见证神恩，那边是永远灭亡，一面是忠心完成所托。这两个探子最后回报是吧？忠心完成所托，那面可以对阿摩斯忠心传出预言，一面是平安归来啊，可以说忠神所托平安归来，那面是效忠假神都必扑倒。你指着这个启示，指着那个启示，你效忠于假神都必扑倒，这边是平安的归来。我们知道这个两个探子起决定啊，接下来第三章就是整装前进了，整装待发了，马上就要准备要过河了。第三章就过河了吗？第二章就是探子回来啊，差遣探子去探地，所以这边可以说是整装待发，那边不再起来，扑倒了，永远不再起来了。这边是仇敌心都消化，就是说明他们探子，就说明这个耶利哥的情况实在是时机到了，应该去过河得地了，因为人心都消化了嘛，人心都预备好了，对着那面什么呀？金牛犊必粉碎，你指着他启示，指着那个启示，那个有一天都要粉碎。金牛犊，何西阿书不是告诉我们，金牛犊都要粉碎，这边仇敌的心都消化啊，这就是两边相对啊。所以今天最要紧的，我们抓住就是结局以救人，两边都是结局到了，所以我们要大胆的要可以说是舍命的救人，那边是大胆的来责罪，一面呢就是我们要效法这个妓女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妓女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抓住恩典，结果自己蒙恩，全家蒙恩，一切属他的都蒙恩，抓恩会抓，有信心，凭信心也愿意牺牲，也可冒死去救探子，去隐藏探子，所以这妓女拉合非常宝贝啊。后来第六章不就是这个耶利哥倒塌以后，约书亚就差遣他们，就把妓女拉合全家救出来，以后就住在以色列民当中，以后就嫁给以色列人，以后就成了耶稣的这个什么家谱里有份，多奇妙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啊，你要抓恩典，那么是抓世界，结果是抓个粪土，最后都扑倒，必扑倒不再起来啊！我们拣选哪条道路？求主给我们真实要拣选啊，主的恩典，靠恩典抓恩典，要看重主的红线绳，朱红线绳，要看重主的话啊，免得我们饥饿干渴。好，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敬神尊道。冒死救人，敬畏神，敬神尊道，冒死救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